各位好，再跟各位聊两句啊，是这样的，这两天我看着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日本政府呢，就是每年都公布，自己的内阁阁员呐，然后这些人的公务员的这些个人财产，对吧？今年呢，正好高市早苗首相呢上台了，然后公布了，又引发了很多人的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些反应。因为什么呢？高市首相呢，他的财产呢是略微有一点点低啊。那高市早苗大概是全部财产加起来呢是3206万日元，那大概合多少钱呢？20多万美金吧，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数字，20万美金左右。很多人觉得说，我操，怎么才这么点钱呢？你一国首相啊，对吧？咱们因为在中文环境里，就是中国简体字的环境里呢。都大概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就是你只要当官，这点钱呢就不算回事儿。咱就别说正国级的这种官员了，你就是一个，有好多朋友就说嘛，说你就是一个比较富裕的村长，都比这钱多。然后呢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就很多人呢是说日本呢很廉洁，然后呢这个公务员这些这个政治家们。钱比较少，因为最高的是小泉嘛，小泉进次郎是防卫相，他整个的这个家庭的，所有资产加起来才2亿7248万日元，这个当然我说财啊，这个有点过分了啊，这个实际上来讲，在日本这样一个经济发达，而且是小泉本身家族很有钱的这种状态下，这个应该来说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合100多万美金吧，这跟什么佩洛西他们比起来，那个是佩洛西还是洛佩西，还这不重要了，就是跟他们比起来，确实是要少得多。当然要跟这个奥巴马他们这些原本穷人，然后上台之后不知道怎么就特别有钱了，这也是区别很大的。那就有人说这个就是两方面的意见，其实呢，比较尖锐，都对立。一方面呢是说日本这块确实做得不错，那这些人呢没有像其他一些国家政客那么有钱。证明他们比较廉洁。另外一方面呢，就说不信，说这个呢，确实是，有很多东西，有很多的财产会被隐瞒掉，而且呢，这个很多的东西呢，它未必能够实报，是这样的。两方面说的呢都有道理，这我必须跟大家说啊，两方面说的其实都有道理。那日本呢，实际上来讲算是公务员的这个收入，虽然是说非常透明，但是在整个的发达国家里，它在这一方面的透明度并没有像大家想象那么高。这个必须跟大家说一下，没有想象那么高。你比如说吧，我在看了这个高市首相的他的这个财产，这整个的这个列出表来嘛，是哪儿哪儿有多少多少钱，有哪儿有多少多少钱。很简单了，就是他的一些财产的这个额度，就是评估额度，其实呢没有不是非常的对。你比如说他在那个奈良，因为他是奈良人嘛，他的这个奈良的这个地产的这个估值就偏低。这个当然也确实是日本地产的一个，也就是你因为你要交地产税嘛，就是房产税、不动产税，就不管它叫什么了。那他的这个评估啊，肯定不是市场的完全的市场价格。他会在市场价格上打一个折，然后你每年交的这个房产税，你比如说你交10%几的房产税，然后呢，它的不是一个，你比如说你这块地实际值1000万日元，那它呢实际评估呢可能只给你评估700万，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模式，所以呢，它那个地的评估确实是偏低的。奈良虽然是一个地并不是很值钱的地方，但是呢，评估那么低呢，确实也是有点过低了，对吧？这是一个。但是整体的来讲啊，就是日本的这边的议员的，包括像他们这些人的这个财产，确实是比其他国家的人一些人要偏低，而且呢，他有很多的可以那个，应该叫做，可以合法瞒报的，叫合法瞒报的。你比如说像是这个小泉这一块，小泉的这一块的这个财产，几乎都在他太太名下。对吧？因为他的所有的这个都算加起来，你的家属也财产也算在内，你的儿女财产也算在内。就是这个，你比如说，像是你如果儿女特别有钱， 这也会有问题，因为这个有可能产生利益冲突。所以在日本的这一边呢，你如果是这种高官，他是会让你把儿女的财产一样也要给报出来的。这跟中国的这个东西就肯定是不一样了吧，这个肯定是。而且他很多时候呢，这种名义上的这种转移或者代持也会有很多的。那你比如说这个将资产转移到这个配偶啊或者是子女亲戚名下，仅申报本人部分，那这个东西他也是这么申，也可以这么申报。如果你一旦这么申报被人查出来，这个东西就会有问题。但是呢，日本在这方面呢，他的惩罚力度又不够，他肯定就是可能是稍微的罚点款呢，或者是说让你这个把重新改定一下你的申报啊，就把这个东西给评过去了。这个很出了好几回事儿。你比如说吧，2022年的时候就有这个好多这个零资产为零的国会议员，大概呢有77个人，对吧？被揭露呢实际是持有不动产的，但干嘛呢？通过亲属名义啊，持有，所以他申报是零，对吧？当时神户新闻就调查呀，部分议员的这个股票啊、土地啊，实际价格呢也远高于自己的申报价格。那你申报的时候，你可能我说这个报我这个就值700万。那实际上它有可能是这个地块已经涨价了，它可能已经值了7000万都有可能，对吧？大概是这样的。那涉嫌的就是什么低报，避开利益冲突审查，因为每年就要有这么一个审查。那而且呢，2015年的时候呢，就是部分这个日本的阁僚，这就是已经是非常高的高官了，他不是普通议员。那经产相就是质疑他的不动产的申报不实，对吧？后来审计呢，发现评估呢达到20%以上，对吧？就是说这个公众就批评，你说这种公开制度不是形同虚设了吗？你这么申报是不可以的，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呢，但目前来讲，虽然是高市的这个内阁呢还没有什么重大丑闻，对吧？这方面，但是小泉的这个防卫项呢，就是全部配偶资产这种模式，就是间接可能隐藏家庭的这个整体财富，这个呢是这个由这是由媒体这边在质疑他的。这反正也是这样，所以呢，就是他很多的人现在目前也是在质疑日本的这方面，他是不是虽然你每年要申报，但是这个制度是不是也形同虚设，或者是说这个制度是不是漏洞过多，让这些人能够把自己大量的财产给隐藏起来，对吧？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日本的社会对此其实关注度也蛮高的。他因为他怕你有这些东西来进行这种你资产太多呀，对吧？你利益冲突啊，然后为自己谋利啊，这是一个日本社会一直在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实际上来讲呢，日本的政府的这些人呢，还是说白了啊，人都有弱点，对吧？看着钱，他没有人，这黑眼珠看着白银子，那都是止不住的心理的喜欢。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呢，任何一个国家它都有自己的这种监察机制，然后呢，包括它的这种预防机制。那日本这边呢，这些方面其实还算好了，就是他们的这些阁员虽然是说有一些瞒报，实际的资产额呢也会有一些这种所谓的这叫做隐瞒，对吧？但是跟中国这个比起来，或者跟其他一些国家比起来，它的这个清廉度呢，还是略微要高一些的，略微高那么一点点吧。曾经有日本的媒体进行过估算，就是他们的这些这个财产到底跟实际有多少区别。如果平均算下来的话，有媒体曾经估算，至少他们的这个就是低报的这个额度啊，那大概应该可能是翻一番。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说平均这些人，你比如说今年吧，今年的这个平均值，就是日本内阁的平均值，就是他的财产平均值是6641万日元，这大约和大概40万美金左右吧，差不多是这样的。那人民币大概是300万左右，差不多这个钱。那实际上他们个人的身家很有可能呢会比这个要多一倍。啊，平均下来可能要多一倍。小泉那个我不知道到底会是多少，这个我到时候去再查一下日本报纸的有一些详细报道啊，这个我最近还没有再查它。然后呢，像这样的这个事情呢，就会引发这个中文这一边的这个很多的讨论。它实际上来讲，他们作为内阁阁员，即使他高一倍，对吧？就是说他比原来的这个自己这钱高一倍，甚至于有些日本媒体说是要高5倍，对吧？300万人民币高5倍。 是多少钱呀？那也不过是这个1500万左右吧，差不多。那对于中国的这一边，对于中国的这个，那你自己想想这边的，你一个实权的处长，或者是说一个实权的，那哪科长吧，对吧？掌握一个实权的，大概都不会低于这个数字，对吧？这个我们都能够理解。你在中国待时间长了，那你日本的这个即使瞒报，他们的这个是以日本的经济实力，包括他们这些这个收入，这个其实也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数字，所以整体清廉度呢还可以的。那肯定很多人就是觉得就是想知道一下日本的这些政治家们到底是能够挣多少钱？那内阁成员呢跟议员的收入啊，在日本呢算是一个高薪阶层。是这样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日本呢，它的收入呢，大家都比较平均，一般的人呢，大概收中位数的收入，家庭年收入呢，在400多万日元，也就是相当于20多万人民币的这种样子，那他们呢，可以一般来讲可以养家糊口了，对吧？这养家糊口，至于说过得多好，那是肯定没有的，这肯定是因为日本东西还是略微会贵一些的。那这个钱呢？400多万日元呢，是一个大概是中位数的收入，啊，家庭年收入。那高一点的收入是什么样的呢？你比如说，你像我的这个我的几位朋友，在日本的这个大手公司，或者是说在某些中小型的公司担任资深员工，那他们呢，大概比如说在一家专门做那种电容器的公司，他是一个资深的工程师，然后呢领着项目，还有开发自己的专利。一年的收入大概在800万日元左右，那个一位他的太太也是在京都大学任教，是这个教授，那也是博导，那他收入大概在1000万日元左右，差不多他们两口子是这个收入。那他们的儿子呢，能够进入到那个在丰田大手公司嘛？前两年也是拿下去博士学位了，然后进入到大手公司，他的收入一起头就跟他爹差不多。就跟他爹差不多，大概是800万日元左右。这个呢，在普通人里收入算高的，那更高一些呢，就是什么样的收入呢？那大概是在这个医生，对吧？医生、律师，他们这些呢，就是普遍的在全球都算高收入的阶层。当然，中国现在不好讲了，因为中国的医生最近我听说这个收入会减低很多了。那他们呢，也大概是在1000多万，这个已经很在日本算是高薪收入了。这个就是普通人。那更高一些呢？大概在那个，如果你的年收啊在2000万日元以上，那基本上就是在一个富裕阶层；如果你到4000万以上，那大概而言就属于这个就是真是超高收入阶层了，对吧？这个四千万日元就相当于什么呢？四千万日元，我想想啊，老不用这个人民币计价有点问题，大概也就是个两百万吧，不到100多万。人民币就是税，这都是属于税前收入啊。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收入，不到200万人民币，差不多。那大概相当于30多万美金。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高的收入。那到了6000万啊，1亿以上收入，这在日本叫称为电上人。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你是这个供电里的人，你就收入是非常非常高的了。在日本社会，你就是过的一种，哎，就是非常。你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牛逼的生活，可以这么讲。那这个呢，就是在日本其实占比非常的小，在可能在瑞士什么这都不算一个特别高的收入，但是这块在日本占比非常小，大概你就应该是在整个的是在前百就是千分之一吧，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收入水平，那千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五的这样一个收入水平，所以呢，大概这就是日本收入状况。那。但是议员，你如果你是到了一般的国会议员，你基本上到哪儿呢？你就到了这个电上人，这快到电上人的水准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日本给国会议员的这个收入，这钱是挺高的。他每个月呀，每个月的月收入是129万4000日元，大概合多少钱呢？合人民币大概是现在的汇率，哎，这是脑子真是这个不老不用人民币啊，6万，差不多6万块钱，就是不到1万美金的样子，差不多是这样，八九千美金，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收入。这是日本的这个一般的议会是就是这个议员，国会议员，这个不是他的这个全部收入啊，这只是他收入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什么呢？他还有这种奖金， 比如说一年两回，每回是300多万日元，大概是2个月嘛，2个月的收入，那是大概能够到600多万，这多加600多万。那还有一个呢，这个你年收，这个可以看到它年收的这个总额大概在2188万日元左右，这大概呢就是算是，这个，妈的又算不过来，这不重要了啊，不重要了，这大概，我想想啊，这大概是在十几万，12、13万美金吧，差不多就是差不多100多万人民币，但是这只是他一部分收入，还有一可能是占他收入的，应该是这个是一半左右。那比如说他还有一些呢，不算这些收入，这个2000多万日元的他是要交税的，那还有一些是不用交税的收入，这是由他支配的收入，这一部分可是不少。比如说吧，调查研究这个费用。每个月呢100万日元用于这个办公室啊、活动啊什么这些东西，那立法事务费就是用于雇秘书啊之类的，这每月还有65万日元，对吧？然后呢，它等于是平均所得，大概呢，就是议员的平均所得呀，一年呢就是要交税的这一部分，大概是2513万左右，对吧？那其他的呢，这些其他的这些收入不算，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办公什么这些费用都不算在内。还有一笔收入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去演讲，呢，一般来讲他去企业或者其他一些参加活动是有收入的。这一笔收入是正常收入，这个是要去纳税的。大概呢有50到，请演讲一次，资浅一点的大概是30万到50万日元，资深一点这种议员呢大概有100万日元一次参加这活动都有。所以你看，有些时候就是说你跟议员呐、什么握手之类的，这是要收钱的。哎，你这是可以能够收钱的。那议员收钱，这个呢，资深的这些议员呢，他往往一年能够参加几十次这样的活动，这钱就多了，这钱就比他的那个工资要多。您想，每次100万日元，他要参加20次，这就2000万就出来了，对不对？那这个就比他正规拿工资就至少不差了，所以日本的这种国会议员，如果你要是说经常能够选上的常当的，一年他的收入纳税的这个收入平均下来，就是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啊，不算那些办公费用之类的，大概至少也要到4000万到5000万之间，这在日本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收入了，对吧？这是一个，那还有内阁员的收入呢，确实也比较高。内阁总理大臣就是高市早苗首相，他干嘛呢？他的那个每月的这个月薪收入是203万8千，对吧？加上是地勤务什么首当啊，什么40万7600，然后呢，他的年收呢大概是多少呢？是4123万日元，这包括他年终奖金了。日本的这个奖金发2次，一次是年终，一次是年尾。大概是这样，他是4123，这个呢是他要纳税的部分，对吧？那这个他就没有这些其他的，比如说你去到哪儿演讲，你收钱，这基本上就不太行了。而且他支配的这个钱呢，就是可以给他让他办公费用什么的，这由国家掏，而且呢，这个确实是比较高一些，这是他的一个钱，这个钱不少。他交完税以后能拿到自己手，大概有个3000万日元左右。大概是3000万日元左右，那这个就已经，您看他整体的资产才3000多万，他这一年的这个收入基本上就比他跟他资产差不多了，那这么多年干下来的资产差不多了。那一般的国务大臣呢，就是这种阁僚，所谓的这阁僚呢，那月俸呢大概是170万日元，比这个什么议员要高。那大概呢，就是年收全下来，加上这个期末的这些，就是奖金，就算说白了奖金，年收呢大概在3000到3500万日元左右。那最后纳完税呢，大概是在2200到2500之间，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收入，这也是非常高的收入了。你一般在大学都收不了这么多的钱，对吧？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所以呢，这个议员的税费啊、职务首当啊什么这些东西，反正就大概都至少能够到3500万，大概就是这样，就是税前的收入。而且呢，日本议员的收入啊，你别看说这个你觉得可能没多少，对吧？但实际上而言，比美国议员收入要高。换算成什么呢？换算成这个， 这个叫什么呢？换算成整个的美元来讲啊，比这个美国议员的平均收入大概要高出几百万日元吧，差不多是几万美金的样子，大概是这样。但是日本的这个议员的工作强度是比较大的，这个每天都是得忙得要死，这个早到晚啊，这个跟那个你哪怕是什么这个有假期，他也经常会忙。这比美国人的工作强度要大，美国议员的工作强度没有像日本议员这么大，哎，这个也是其中的。所以说呢，这而且呢，日本这议员的这个收入，包括阁僚的收入啊，还没有说是涨薪这件事儿。实际上，这个24年的收入比25年收入还高呢。这个24、25年的今年他们的收入大概平均下来减了每个人减了17万日元，就是一年的收入。当然，这个没多少钱了，这就是大概如此。所以说呢，这个怎么说呢？这就大概就是这样。他们的收入而言，从公开的角度来讲，其实是比咱们国内的是要高的，这个公开的这个收入。但是个人的资产呢，跟国内呢是完全不能比较的，是吧？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不过他们个人资产至少是可以公开来说的嘛。国内的这个个人资产，啊，反正现在国内呢也有这个资产公开、内部公开这个。就是申报的这个制度了啊，这个有这制度，但是也都不对大众公开，因为一旦要公开的话，问题也是蛮大的，而且那瞒报什么东西呢，也是更多一些，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各位好奇，就跟大家聊聊这个。至于说到底我信不信高市早苗首相只有这么点资产，我相信他的资产，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就是根底，对吧？他的资产呢并不高。但是他的资产的这种不动产，我觉得他的纳税就跟我刚开始说的，我觉得他的评估价格是略低了。那小泉进次郎的这个身家呢，应该也不止于此，他的身家应该还会高一些。但是呢，他还是有一些，啊，应该说是瞒报也说不上，就是他用一种类似于我们做生意合理避税的这种模式，钻了日本这种财产公务员财产公开的一个空子吧，大概是这样。不过它也没有高出太多太多，也就是这样了。好，谢谢诸位，跟各位又瞎扯几句。